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0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迫害走入末路，北京两劳教所释放法轮功学员；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严重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摘要。来自大陆综合消息，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7月12日至18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迫害走入末路，北京两劳教所释放法轮功学员。随着法轮功学员14年来的反迫害以及社会各界的谴责，中共的劳教迫害已经走入穷途末路。近日，北京新安劳教所和北京女子劳教所已经释放了被劫持在那里的法轮功学员，但是其中的一些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又被中共610劫持进洗脑班继续关押迫害。2013年7月5日，被非法关押在北京新安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大部分由家人或片警接回家，而拒绝所谓的转化，即违心表态放弃信仰，或声明转化作废的法轮功学员，由居住地街道办事处综合办和区610解除，送各区洗脑班。610不法之徒骗法轮功学员家人说过几天就给送回来。其中北京大兴区法轮功学员高建明已于7月8日被家人接回，而西城法轮功学员刘永平被西城610和府内街道综合办从劳教所切出后，直接送入位于昌平的北京西城洗脑班迫害。此外，辽宁省朝阳市西大营子劳教所里的非法关押的来自全国各地的10多名法轮功学员近日全部被释放回家。中共劳教制度是50年代后期为了关押所谓的右派分子而设立的，在过去14年来，法轮功学员仅仅因为按照真善人修心向善向民众讲真相，就被中共警察非法劫持入劳教所。各地劳教所警察为了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对他们进行野蛮的酷刑折磨，并利用高强度奴役非法牟利，甚至还贩卖被劳教的人。如2009年5月，朝阳西大营子劳教所从北京新安劳教所开始购买劳教人员和法轮功学员充当奴工，每批购买40人，每人800元钱。中共的劳教制度不经法律程序就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在国际上早就臭名远扬，更被联合国列为应该立即取缔的邪恶专制制度。北京两个劳教所虽然释放了部分法轮功学员，中共也作态声明要取消劳教制度， 但这并不表明中共要停止作恶。除了非法劳教外，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非法组织一直操纵各地法院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近来非法判刑更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同时中共610还在各地非法私设洗脑班黑监狱，打着法治教育的幌子，劫持法轮功学员进行精神和身体上的折磨。
7月10日，爱尔兰议会举行了关于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听证会，外事贸易委员会所有议员悉数到场，由参议员戴维·诺瑞斯拟定的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动议案，在所有出席的议员同意声中，动议案获得一致通过。委员会同时决定将此项动议案递交到中共驻爱尔兰大使馆、中国外交部、卫生部以及欧盟相关委员会，并将进一步推动议案通过立法。爱尔兰国家电视台 RTE 和爱尔兰第一大报《爱尔兰时报》第一时间对反对活摘器官事件的会议进行了报道。
7月12日，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市议会通过决议，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7月13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温哥华市中心艺术馆前举行集会，纪念法轮功学员反迫害14年。集会上，刚从大陆来加的法轮大法学员张女士以亲身经历揭露中共邪恶本性不会改变，残酷迫害仍在继续，并呼吁各界人士汇集正义力量，共同结束迫害。
7月13日，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首都维也纳举行了集会和游行活动，浩浩荡荡的队伍由白衣方阵的学员拿着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学员遗像、花车上展示法轮功5套功法以及揭露中共活摘器官演示组成，在当地警察的护卫和配合下，从瑞典广场出发，一路经过繁华的市中心商业区以及著名景点，并环绕中国市场的主要街道，最后行至史蒂芬广场的信息台，历时将近3个小时，吸引了大量游客以及街道两旁的商家前来了解法轮大法真相。
德国下萨克森州首府汉诺威市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举办活动，揭露中共14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征集签名，呼吁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很多汉诺威市民在震惊中共的罪行之余，更是主动走到信息台前，询问如何才能帮助制止这种灭绝人性的罪行。一位刚刚到德国留学的年轻学子说，想想当年自己入队入团时举着拳头宣誓，说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共产党，真是太可怕。他请义工帮助他退出所有自己曾加入过的团队组织。德国汉堡法轮功学员在繁华的市中心举办信息日活动，告诉人们关于法轮功的真相，揭露中共邪党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和学员谈了很长时间，她表示酷刑是不允许的，酷刑真的很可怕。她还记得中国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被中共变着法儿折磨的历史。她对学员说，中共恶党在50年代的时候把自己的人民活活饿死，这不是人干的事儿。一位母亲和她的女儿提了许多关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对中共的残忍非常震惊。当她了解到法轮大法讲的是真善忍时，她说，现在我明白了迫害的原因，就是中共政府是不讲善的。
7月6日及13日，澳洲布里斯本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华人聚集地新力班和中国城举办活动，声援三退大潮。
7月15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在东京的繁华商业区新宿举行了游行集会，谴责中共14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呼吁各界共同制止中共的暴行。游行沿途，日本民众纷纷索要真相资料，了解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有日本民众表示说，知道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但没有想到中共居然残忍到在人活着的时候就摘取他们的器官来赚钱，连呼必须停止，必须停止。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严重迫害的案例。
辽宁沈阳法轮功学员翟辉被中共绑架诬判关押一年多，现已被迫害至不能进食，生活不能自理。沈阳市监管局不但不放人，近日还将他转到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739医院迫害，并将他的卷宗转到沈阳市东陵监狱。就是这样的身体状况，还被一个大脚镣铐在病床上，使翟辉处于极度痛苦之中。
山东省龙口市法轮功学员杨美娟是一个善良温柔的女子，在中共镇压法轮功的这十几年里，她多次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自2013年4月被非法关押在山东省女子监狱的3个多月以来，只因坚持自己的信仰，拒绝所谓转化，遭到省女子监狱恶警残酷迫害。杨美娟绝食抗争2个多月来，已经瘦得面无血色，骨瘦如柴。
广西合浦县法轮功学员曾佳兰今年4月被劫持进广西女子监狱，日前被转到广西毛桥监狱医院，情况不明，家人去探望，警察不让见。曾佳兰于2012年2月29日在讲真相过程中被合浦清江派出所警察绑架，同时被绑架的还有法轮功学员裴昌琴，两人大约在2013年2月被中共法院非法开庭判刑，曾佳兰被诬判3年半，裴昌琴被诬判3年。
湖南省岳阳平江县农机局职工王武辉女士修炼法轮功后，瘫痪的身体恢复了健康，在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以后，她坚持讲真相，多次遭中共当局绑架、非法抄家，两次非法判刑等，在湖南女子监狱被迫害的生命垂危，于2012年12月24日含冤离世。
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发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
7月13日，美国华盛顿州瑞德蒙德市举办了德比日的活动，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游行，精美的花车、舞狮和腰鼓队引起观众的热情掌声和欢呼，不少观众向学员们核实敬礼。瑞德蒙德市因微软总部及任天堂的美洲总部在此而被大众熟知，因此本市也居住着众多华裔和其他亚裔。一位新得法的华人学员说，他的很多朋友都来看游行了，当他们意外看到他在法轮功队伍中出现时，都表现出非常惊喜和欢迎。
加拿大温尼伯法轮功学员在农贸市场举行活动，向民众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4年的残酷迫害。多位学员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向人们介绍修炼之后，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上都获益匪浅。很多游客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有的签名反对火灾奇观，有的跟着学工，有的表示拿资料回去后会仔细研究。有几家中国人说自己平时不怎么来农贸市场，今天不知怎么的就来了，而且都了解了法轮功的真相。有的还现场退出了中共相关组织。
伦敦市中心唐人街的法轮功真相点一直以来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其中包括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和在英的中国留学生。7月14日，当华人看到法轮功红传世界的条幅和铺在地上的真相图片和资料，大多好奇地凑过来看个究竟，问个明白。明白真相后，很多是三五成群的愿意退出党团队组织。退党义工赵阿姨迎着几位中国小伙子走了过去，递上真相报说，大陆难得看到这些真相，可别错过了机会。其中一位好像是领导说，是啊，是要多看看，咱中国有句话嘛，兼听则明啊。 几个人七嘴八舌的就开始问，在国内的时候也知道法轮功在十年前被政府打压了，可是后来好像就没怎么提法轮功的事了，以为这事就了结了呢。赵阿姨说，这就是中共的邪恶之处，他迫害法轮功本来就是违法犯法，怕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制裁，怕国内民众对迫害生出反感，所以对法轮功的迫害采取内紧外松，造成一种假象。实际上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这么多年来几百万法轮功学员因为不放弃信仰而被迫害致死。赵阿姨详细地分析了天安门自焚的多处破绽疑点，几个人边听边默默地点头。赵阿姨说，共产党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封锁网络，不就是让咱们老百姓只听他那一言堂的假话吗？要是网络真的自由了，那聪明的中国人能那么容易上他的当吗？不过他也封锁不住，国内越来越多人通过翻墙看到了真相。这不，你们不是也通过到国外考察的机会了解到真相了？五个小伙子最后三退了，一再说谢谢阿姨。
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
村里的好人面临非法起诉，父老乡亲营救。黑龙江省伯利县永恒乡齐新村老实厚道的村民刘凤成被绑架非法关押三个多月了。一些接受过刘凤成帮助的有16户村民在刘凤成是我们村的好人的证明书上联名签字按手印，村负责人和乡派出所盖上公章保他回来。省公安厅经过调查属实后，不但不无罪释放他，还要非法起诉他，这是何道理呀？这究竟是什么国家和社会？刘凤成今年43岁，为人忠厚善良，乐于助人，谁家有事找到他，他二话不说放下自己的事儿就帮助别人。去年在秋收时，他先帮助别人家秋收拉玉米秸秆，结果一场大雪把自家的玉米秸秆捂在地里。齐新村没有小学，孩子们上学要到邻村，冬天下雪，他早早起来清扫封住道路的大雪，方便孩子们上学走路。夏天下大雨，大水挡住了孩子们，他一个一个将孩子背过去。刘凤成勤劳能干，和妻子除了养活自家的一双未成年的儿女外，还要瞻仰年过70的老父母和一个啥也不能干的残疾弟弟。刘凤成2013年3月29日在哈尔滨市依兰县打工时被当地公安绑架，当天被绑架的还有13位法轮功学员。依兰县公检法预谋对刘凤成等13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现在迫害他们的案卷已经到检察院，公诉科宁言预谋对13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
洛阳王海英等多位法轮功学员被抄家绑架。2013年6月27日下午，河南省洛阳市东花坛附近的法轮功学员住处被非法抄家，恶警抢劫人民币20000多元、打印机、电脑、墨水等很多物品，共拉走3起车。恶人出动大批武警、警察翻墙而入，没有人性的将法轮功学员刘干用和另一位不知姓名的男性法轮功学员按在地上绑架，还有一位女法轮功学员王海英被绑架。当时有很多百姓围观，大家敢怒不敢言，恶人非常嚣张。现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洛阳市看守所。
揭露酷刑有利于国家形象，律师要求立即释放当事人。5月2日，山东青岛市公安局出动警察近百人包围民宅，绑架了多名法轮功学员。6月4日，中共央视、中共新华网等喉舌媒体突然高分贝宣称，青岛警方破获一起模拟演示法轮功学员在狱中遭酷刑折磨的照片的案件，将法轮功学员曝光中共酷刑的正义之举诬陷为犯罪行为。很快，陆雪琴等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发现，当地警方像是接到了统一命令一样，把所谓的罪名改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并逼迫家属签字。日前，法轮功学员家属聘请的律师们联名写了意见书，要求当局撤销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 并立即释放当事人。意见书中写道，本案的关键在于酷刑是否曾经发生，而不在于是否模拟酷刑。为我国法律所禁止实施酷刑者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本案有关片段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以后，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很多人都有疑问，陆雪琴等人为何要这样做？他们想要再现的酷刑场景是否真的曾经发生过？要回答这一疑问，青岛警方就应该对酷刑是否曾经发生过展开重点调查，而不应该将几位讲述者一抓了事。
恶人路，河北安平县恶警孙义和勒索得巨款。安平县国保大队孙义和2005年上任，已八年了。这八年中，孙一直肆无忌惮地迫害大法弟子。孙在这八年中给安平县大法弟子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200多万人民币，这还不包括对被非法判刑、非法劳教、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及其家庭造成的精神和肉体的巨大伤害和对他们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这200多万的直接经济损失，有的是孙一伙偷盗的，有的是直接明抢的，有的是敲诈大法弟子家属的。那么孙一伙犯了偷盗罪、抢劫罪、敲诈勒索罪、绑架罪、渎职罪等等诸多罪行。虽然我们知道中共协党制定的法律是假的，但我们更应该把它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世人看清中共的本质就是骗、骗、骗。
本周22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0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小故事，快给我家人都退了吧。一天在市北给一位大姨讲法轮大法真相，我刚开口，大姨就迫不及待地说，把我家人都给退了吧。看大姨那恳切的目光，我理解她找大法弟子的心切。因为她一人想给一家人都退，我提醒她说，我们是修真的，三退的人本人必须得同意的。大姨说，我说的是真的，我可以回去告诉他们，他们都同意。我每次拾到的资料，儿女们回家我都叫他们看，他们都同意退。我说，那我就帮助你把一家人都退了，您回家告诉他们。大姨刚报丈夫的名并说是党员，我问他同意吗，大姨虔诚地说同意，我就把他一家人名字记了下来。我嘱咐大姨让家人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按真善忍做好人。大姨满意地答应着，高兴地离去了。我当时要是不答应把他家人都退了，他好像都不让我离开似的。
世人耻与中共为伍。一次给河南一位农民聊天，他非常痛恨共产党的腐败。当问其是否入过党时，他摇头说没有。交谈中知道他当过6年兵，因为我也是当兵出身，一般在部队3-4年基本就是党员了，他怎么能不是呢？于是我又详细地跟他讲真相，讲贵州藏字时以及三退和生命息息相关的真相后，他才说出了心里话。我是党员，只因共产党名声太坏了，我一般不承认入过党，太丢人。然后他痛痛快快地用真名退出中共协党的一切组织，双手接过法轮功真相护身符，高兴的连声说谢谢谢谢。
人心与因果，谎言嫁祸法轮功，害人害己，家破人亡。孙建立，男，1952年生，山东威海荣城桥头村人，1984年前后搬到威海经济区北葛拉村居住，在村子里经营采石场，生意做得很红火，在村里盖了小楼，成为周边村子的富户。 孙的大儿子有羊角风病，孙建立为儿子娶了亲，但对方婚前不知道此人有病，结果儿子婚后发病暴露了实情，对方见此情景离开了孙的儿子。由于孙的儿子承受不住此事的打击，独自在楼上抽烟发呆，烟头掉在地毯上，因此家中起了火。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与中共发动迫害法轮功，中共为了让人们仇恨法轮功，在中国各地搜集案例嫁祸法轮功，由此孙建立家起火的事就被当地邪恶人员利用来嫁祸法轮功，让孙在电视上说谎，说他儿子是练法轮功练傻了，发火烧家。其实孙家根本没人练过法轮功，当村民们看到孙建立在电视上说谎时，村民们都叹息地说，老孙如此说谎必遭报应，天理昭昭，善恶必报，孙建立为贪图小利听从中共摆布谎言嫁祸法轮功，遭了恶报，家破人亡。不久他妻子就与他离了婚，大儿子死亡，小儿子与他断绝了父子关系，孙建立也在2013年5月份患肝病死亡，死得惨不忍睹。
生死选择，阴阳两隔，这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两个人的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命运。一个是八旬老人，可现在活得越来越年轻，另一个是中年壮汉，却已经和家人阴阳两隔了。越活越年轻的是我一个忘年交的朋友的哥哥，一位81岁的老汉，他不识字，一辈子生活在农村。3年前，老汉被查出来肺癌晚期，医生不治，让抬回去，说能过这个年就是个奇迹了，想吃什么就给他吃吧。可是老汉什么也吃不进去了，只有出气没有进气，呼吸很困难。我这个朋友就让他哥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让家里人全都帮他念。一个星期后，奇迹出现了，老汉居然坐起来说饿，要吃东西了。一个月后，朋友打电话来说，他哥好了，在家干起家务活来了，切菜、喂鸡、浇地，什么都能干了。而他每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如今老汉能踩单车满村跑了，他的故事现在村里传开了。与家人阴阳两隔的是我的一个男同事乙，48岁，一家外资企业的高官，英俊潇洒自负，一直身体很好，每年公司的例行体检各项指标都是合格的。2011年底，他总是持续低烧，老吃感冒药退烧，总不见好。于是趁休年假时间专程去广州医院检查，结果被查出是肝癌中晚期。我们听说都为他难过，绝望之际，医生说只要出得起价，换肝后或许还可以活十几年。我想把朋友的哥哥请到那位同事乙家里来个现身说法，可同事乙说他只相信科学，把我的想法拒之于千里之外。年后上班时接到同事乙换肝成功的消息，大家都在纳闷，不到半个月就找到匹配的肝源了，这么快。因为我时常翻墙看动态网上的新闻，心里猜测会不会是那些穿着白衣的刽子手非法摘取了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同事乙自己也说，和他同天同时同地进行的移植手术有5、6台，换的都是不同的器官。当我再问他有关供体的一些情况时，他显得很不愿意，只说和医院签了保密协议的不能说。同事乙做完手术后一直在家休养，据见过他的人说，他人胖了，每天在公园里散步。因为他听说过中国换肝成功者有活十几年的，所以很有信心。在此期间，有同事把2012年的神韵晚会转给他看，他说只要是法轮功的他一概不看。 2012年12月5日晚上12点，突然听说同事乙病情恶化，从广州医院转回来了。我们几个同事到医院去接他，他与半年前完全不一样了，人瘦得皮包骨，戴着氧气罩，呼吸急促，一双眼透露着惊恐无助的眼神。有同事说，你学法轮功吧，管他共产党呢，能活命就行。这时他还说他只相信科学。3天后他死在医院。想想同事乙悲剧的根源，是被共产党的无神论毒害的。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的严肃。一直对神韵同修的修炼感觉神秘，敬佩有加，也就是说对师父身边大法弟子这么精进的状态非常羡慕。虽然告诫自己在师父身边修炼那是同修的巨大缘分，我要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好自己该做的事，默默的也要成为师父安排、师父期望的生命。喜欢看神韵网站的同修录像，也喜欢看神韵同修的访谈。现在想想，似乎是想从非常有限的资料里面了解他们能够那么精进又那么成功的秘诀。无一例外，同修都谈到神助，因为都是面向常人，我想他们无法在这样的访谈中直接表露对师父无以言表的感激和敬仰。这样我也感受到了修炼特有的内涵，很多时候在常人的观感中也都能感受。以前在家里面做资料的时候，我都是一面做事一面放着神韵光盘，原本很烦躁的心情也会在即便是没有直接眼睛看着神韵，却时时在听的过程中变得非常平和。一次从楼下库房拎几包打印纸上来，气喘吁吁上来，抬眼看到的便是木兰从军中，最后木兰做了那么多动作之后被众多士兵举在空中的近镜头，同修在那美妙的舞姿背后在传。我知道师父在点化我，我也为同修的精进努力而深深感动。同修不多的访谈中几乎都谈到在认为不可能的时候居然还是达到那么完美的表现，就是在自认为几乎没有能力再在空中翻腾了，然后台上几分钟的表演居然依然完美。 总结都说是犹如神助或者有神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师父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修炼的内涵，但是还是有好奇和羡慕。同修说，国内同修去国外回来说，神运同修是拼命啊。对拼命这个词我并不陌生，因为我说过我自己拼命的学法，但是越来越认识到远远不够，或者根本就没搭边儿，所以我真的也非常非常想向神运同修学习，看看师父身边的大法弟子是怎么修炼的，其中一定掺杂着好奇心，应该还有其他的，这里先不说。我明白了一个问题，即同修纯净的就是想听师父的话，想尽最大努力去实践生命的诺言的时候，就有师父巨大的慈悲和加持，师父给予的巨大力量。一个个体的生命在师父法中很微小，可是因为和师父正法时期同在，就有了那么大的荣耀和威德，做师父弟子的幸运和使命。前一段时间就是上面说对神运同修的好奇，明慧网文章说这次海外法会放了神运同修修炼体会的录像，我更是期待。慢慢的我在想，师父对宇宙生命一样的慈悲，在不在师父身边都是一样，神运不是也有离开的同修吗？我非常遗憾，就想修炼可不是想当然，在师父身边不珍惜不实修，一样失去那么那么无比珍贵的机缘，我一定要把握自己。神运同修拼命表现的就是一个法中生命对师父对法的坚信，就是不同层次不同时期在似乎根本无力前行的时刻，那坚定的一念得到了法的认可和承认，师父给予力量了，放下了自己的一切观念设想方法，没有了自我，把自己一切交给师父和法的时候，法的威力的展现。刚刚好我也遇到了在学法中前所未有的阻力，苦于无法突破的时候，想起了同修拼命的内涵。其实我时常这样，有的时候想这些年都像走钢丝一样，每天三件事艰难地做了，那就是踩着钢丝过来了，第二天继续踩，有的时候是半途掉下来了，懊悔苦恼不已，再努力。我想得拼命，在很艰难的觉得已经脑子木木的看不进去法的时候，在一字一字的盯着念的时候，突然我自觉很清醒的读法，或者背法的时候也会感觉一直没有理解的一段法的表面含义在这时候展现给我了。后来再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想想是什么含义又想不起来了。这样的情形出现过两次。其实以前在这种时候，师父多次点化我要继续看下去，我都以各种借口没有坚持下去。现在是不突破似乎无法再前行了。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的变化，就是听同修说是是非非的时候，根本记不住哪一句是谁说的，越陷越深，最后的争论和矛盾和最初的初衷已经不知道有多远了，却还似乎句句都不离开法。一些同修见面关注的可能会是你什么时候干什么，你怎么学法的，什么时间学的，一天学多少，这个那个如何如何的，事无巨细，越清楚越好。我在想，其实师父把最珍贵的一切都捧给我们每一个人了，我们想不想真正的接受，真的是看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这种表面的方法和各种冠冕堂皇的方法论般的探讨，在神运同修拼命和法会上交流的同修，其实有无数的好文章，不一定从头到尾都精彩，但是片段也足以促使我们看到在同修正念正行的时候师父法展现的奇迹，那种对师父法的坚信不是什么方法照搬能够解决的，不然神运艺术团那么精进的环境怎么会有离开的。有的时候我会想， 这真的是生命很懦弱的一种表现，就是向内找，在法中实修的艰难和向外找方法，向外求的容易。我们已经经历了无数次这样的浪费时间和精力，也辜负了无数对我们寄予期望的众生，因为我们的不成熟不精进，已经被淘汰掉的生命无法再挽回了。那么在剩下的有限的宝贵时间里，我们该如何呢？修炼是超乎我们任何人的想法能够涵盖的严肃。师父在你是修炼人吗？师父评语一文中说，你行不行，修炼没结束，都是机会，也都是未知数。师父在正是什么？师父评语一文中说，谁什么样就得什么果。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个人学法与集体学法走极端的问题。很长时间就发现本地同修在个人学法和集体学法都存在着走极端的问题，而且越演越烈，甚至出现混乱，心里很着急。我想在我这个层次上谈谈我对整体中存在的这些问题的粗浅认识。一、个人学法走极端的问题。个别同修在人心带动下学法时，老是去抠大法每句话甚至每个字背后的内涵。个别同修还很苦恼，对我说，大家同修一部大法，人家怎么就能看到法理，就能说出来，我怎么就看不出来，说不出来呢？你看人家谁谁谁讲起法理来一套一套的。有的同修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想尽一切办法追找那些被视为修得高的同修，往这样的同修身边靠，拉近距离，追着不放。有的还愿意给点小恩小惠，常人的手段都用上了，靠不上的同修还产生了妒忌心，同修之间产生间隔。这里不是说同修之间不可以切磋交流，而是说修炼老是想走捷径，老是想少付出多得到，带着为私的心和各种有求的心去对待大法修炼，是不符合大法要求的，那是走邪道，更是对大法的不敬。师父在转法轮讲法中已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功其实不是练出来的，它是修出来的。很多人追求长功，只注重怎么练，没有注重怎么修，其实功完全是靠修心性修出来的。对法理的认识也是一样，大法给我们每个人展现的法理当然也是有标准有层次要求的，绝不是简简单单的看出来的，更不是凭空能悟出来的。不做好大法弟子三件事，不纯净自己的心，不提高自己的层次，你怎么能看到法理呢？那些光在家学法而不正视法走向邪悟的人，也都是因为怕心走捷径不想付出造成的。二、集体学法走极端的问题。集体学法走极端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一、读法的时候就像和尚念经一样，速度还很快，连表面的意思都没读出来。二、互相攀比，读法的时候比速度，比谁读得流利好听，只把精力用在朗读上，对读过的法脑子里一点印象都没有。有的为了显示自己读得好，心里紧张，还经常读错字，有时候念了这一行找不到下一行。三、追求数量，每次集体学法必须读几讲，为了完成数量，干脆就是流于形式的念，念完了就走人。有时候有同修着急办事，念的速度格外快，多数人感到这种集体学法没有收获，有的甚至不愿参加了。四、有的人读法的时候读错了字，别人给纠正就不高兴，
感觉没有面子，也有人对别人老读错心里不耐烦，纠正错字时语气不善，还有的人读错了因放不下面子，别人给指出来了也不改，因为这些原因互相产生矛盾，时间长了读错了别人也不管了。五，执着于自我。大法书中有加括号部分，而对括号里的内容到底读还是不读，哪些该读哪些不该读争执不下。师父在讲法中回答弟子问题时已经讲过，比如在师父讲法开始或讲法中，括号全体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括号完，括号鼓掌，括号完，括号重笑，括号完，括号失笑，括号完，括号做手势，括号完，还有括号两字等等，这些不用读，但是其他括号内师父讲的法都要读出来。师父在讲法开头或结尾处的签名李洪志师父的名字不用读，而在师父讲法中提到李洪志师父的名字要读出来。而有的同修就说都应该读，有的就说都不应该读，有的人还多次给明慧网发信要去给予答复，但始终没得到答复，直到现在还在争论，造成很混乱的现象。六，集体学法还有一个走极端的问题，就是在显示心作用下不注意整体安全的问题。每次学法都要把手机带到学法小组，而且就放在身边开着手机，来电话了就接电话，毫无顾忌，同修不管怎么交流，如何提醒，怎么样制止，就是不听，说自己正念强，能量场大，覆盖面大，自己做到彻底否定迫害，邪恶动不了。有个别人到同修家获取资料点，甚至自己家就是资料点，也都这么做，24个小时开机，同修一起交流，手机就那么开着，怎么劝说都不听，还排斥制止他的同修，说三道四。有的是担任技术协调的同修，带动周围的人也跟着不注意安全，这样的技术协调同修在本地已有好几个被迫害了。有的人也不注意保护学法点的环境，不考虑提供学法点同修的压力和辛苦，随便大声说话，不拘小节，随随便便，我行我素等等。也有的提供学法点的同修利益之心很重，变相或直接的跟到他家来学法的同修索要钱物等，这些不在法上的极端行为不自觉地给个人修炼和整体配合都造成很大的损失，却不被同修重视，谈出来供同修参考，尽快在法上归正，不给邪恶空子砖。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抱怨心导致官和难。我弟甲同修被邪恶绑架后，在看守所里听信了恶警的离间，说外地同修交代的资料都送给了他。甲同修越想越气，开始抱怨本地乙同修不及时把资料拿走，结果被搜出这么多东西，现在我被抓了他也不管。后来甲同修据他自己说，在并没有压力逼迫的情况下把乙同修给供出来了，连累了此同修。甲同修非常后悔，每天执着此事，觉得没脸见人了，长期心灰意冷，脸也不想洗，饭也不想吃，什么也不想干，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甲同修从看守所回来后，好多同修帮助也没多大改善，他主意识不强，学法也学不进去，老有外来信息干扰让他死，家庭矛盾也很大，很长时间了走不出此难。此同修被迫害当然有其原因，但引起这一串事件和生出抱怨心有关。由此我回想起自己不时也会产生抱怨，即使不说出来，心里对孩子不做家务、工作不顺时怨别人，去银行办事时也想工作人员效率咋这么低，交通阻塞时也怨行人乱抢道， 经常自觉和不自觉地生出此心，此时的心态就有点烦躁，失去练功人应有的平和、善良、慈悲，行为上也可能表现出对人的不善。我自己为什么总有抱怨心呢？还是遇事向内找，没有向内修自己，没有在法上找自己的原因。再就是妒忌心引起，自己做得多了，报酬少了，别人不做，心里不平衡。三是总希望事事顺顺利利，求安以怕吃苦。接触假同修后，我意识到此心的严重性，也发现一些在难中的同修对别人的怨气也积得比较多，非常执着，又加强了它，导致矛盾长期不能解决，难变大了。有个同修怨儿子说话太粗鲁，对他不尊重，结果儿子越来越变本加厉，经常用难听的话辱骂，甚至动手打伤该同修。同修找到对儿子的怨恨，去掉他，觉得儿子为他承受压力也不容易，很可怜，用慈悲心写出劝善信，告诉儿子善待大法弟子有福报，传统文化中做人的道理，儿子态度一下子改变了。怎么去掉抱怨心？师尊讲，我们如果遇到这些麻烦的时候，不要和人家一样去争去斗，他这么搞，你也这么搞，你不就是个常人吗？你不但不要和他一样去争去斗，你心里头还不能恨他，真的不能恨他。你一恨他，你不就动了气吗？你就没做到人。我们讲真善人，你的善就更无从有了，所以你不能跟他一样的，你真的不能生他的气。别看他把你搞得上下很臭，抬不起头来，你不但不能生他的气，你心里头还得谢谢他，真得谢谢他。转法轮，原来遇到矛盾时，我们如果产生了埋怨、抱怨，都是怨恨的轻微表现，就会引起心里不宽容平和了，对待别人就缺少了善。若不排斥抑制此心，还加强他，认为自己对，就成了恨，还容易生出妒忌心，处理问题用不好的恶的办法，引起矛盾的激化，小事变成了大难。我们应该常警惕抱怨心的产生，及时清除抱怨，努力保持心态的慈悲平和，时时用真善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一丝一念，使我们的修炼路走得更平稳一些，救更多的人。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拒不接受安全劝告的同修，请酌情拒绝。那次看到同修写到手机电话安全问题时说，这个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教训，你们为什么不听？每每想到这句话，我的心情会非常的沉重。是啊，为什么不听呢？是不是不听劝告的学员的层次远远超出需要注意安全的层次了？不然怎么会这么多年一直不听？我看未必。上回有多人劝说某个学员，不听之后怎么会突然被迫害？请看实例，那个学员开着手机，在外面与人说话，过了四五个小时，对方就被邪恶告知，你与某某说了什么内容的话。大家知道，有些话不在现场是造不出来的，那邪恶怎么会知道？不就是被邪恶窃听了吗？这样看来，这个学员的层次不足制约屏蔽交流信息传播。修炼人之间的交谈是要避开开放手机的，难道不是吗？曾有同修写到过这样的情况，大伙刚到目的地，邪恶已经等在那里了，事例多多，不胜枚举。我想在这方面头脑清晰的人是不会不听同修劝告的。当然，对于拒不听安全劝告的人，为了大伙的安全，为了自身的安全，应该酌情拒绝他。 千万不要有情面观点，该说不说要无视啊。清清楚楚地记得有个同修跟我说过一件事，有个做很多正事的同修状态很不好，想给他指出但不好意思，因为那个同修很辛苦。后来那个同修被邪恶迫害了，判了很多年，他很难受，他说他很难受。应该说我们都很难受。鉴于此，有个同修问我说，有个人每次到同修家总是开着手机，还要在其家中通话工作，这同修问我咋办，我说严肃地指出，后来情况依然如故。同修又问我该如何，我说关门拒绝。就这样，这个自以为是的现象被纠正了。当然这个同修在这方面至少是听了劝告了，并且归正了，但有的学员就是拒绝听劝。他说有一次开交流会，屋内有近20人，他手机开着，还有的新学员当着大伙的面装手机电池。我对他严肃地指出，他说我们有怕心，只要念正就没关系。我说或许你层次高了没关系，但这里有很多人层次没你高，要照顾照顾他们。就这样他才极不情愿地卸了电池。当然还有一次，有个同修替他修机器，一边说着修炼的话，怎知半途他的手机响了。凡此种种，这样的事情很多，有时他到别人家里去，他也要先用手机告知一声我来了。面对这样的情况，好多人都苦口婆心地劝过他，并且也给他讲过师父有关安全方面的法，但他还是我行我素，自说自话，滴水不进。一天，一个同修遇到我，说起此事，显得很无奈。根据上回那个同修的经验，我在此建议同修可以采用这样的办法。一，如他来之前，有时无事的先来一个手机，我来了，那就对他说，我没空，别来。二，如果他来了，在门口就缴了来者的手机，进行安全处理。三，不听劝告的，我行我素的，就请出门，或者不跟他讲话，因为讲的话都会给邪恶听去了。最后希望那些个揣着手机走天下的学员看到此文后，能够珍惜别的修炼人的生命，能够珍惜别的修炼人的鲜血，同时也使自己少受些邪恶的迫害。